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进入了2026年，清晨的甘露，这是我们的第一次播出。在新的一年，不知道您和全家有怎样的计划？对于2026年有怎样的期待呢？在年底的最后一次主日，我们的牧师分享了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5节，这是一段很美好的分享。所以今天在进入《与青少年一起成长》这本书之前呢，我想先和亲爱的家长们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在主日分享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提到了在上个星期，他的小儿子在半夜凌晨2点的时候，趁着爸爸妈妈都熟睡时，走进了他们的房间，摇醒了他，跟他说他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要和爸爸妈妈同睡。小儿子大约有7、8岁的年纪，他非常坦然的，而且毫无惧怕的，就来到了爸爸妈妈的房间里。在凌晨2点的时候，他说当时凌晨2点，他看着这个小儿子，心里就在想，他可真是好坦然啊，完全不担心我被吵醒会生气，也没有任何顾虑，直接就来到了爸爸妈妈的床上。他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坦然这个词。希伯来书第10章19到21节中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在19节当中，这个坦然在希腊文中指的是自由发言的权利，即毫无惧怕的公开发言的权利。在公众场合，唯有享有完全公民权的人才能够自由发言，就像今天能够在议会大厅里享有自由发言的权利，这是确据的含义。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圣所，这般坦然无惧已经赐给我们，这是进入圣所的坦然无惧。这意味着即使凌晨2点，我们也能毫无惧怕地来到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竟有这般确据，何等的奇妙恩典！这远非仅仅是罪得赦免，而是我们可以随时的、自由的、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敞开心扉。试想旧约时代，唯有祭司能进入至圣所，且仅限每年一次。他们怀着敬畏之心，手持血祭，但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随时地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向他倾心吐意。或许我们并不会时常觉得这是个令人惊叹、十分奇妙的事儿，那是因为我们时常会忘记这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在撒母耳记下6章当中记录着一件事，有一个人叫乌撒，当大卫王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这个约柜被放在了牛车上面，这其实是不合律法规矩的。路上的时候，牛失了前蹄，约柜要晃倒，乌撒伸手去扶约柜。圣经中的记载，耶和华就向乌撒发怒，立时击杀了他，他当场死去了。这里的耶和华神所做的事，因为约柜极其圣洁，它代表着神的同在。神明确规定，只能由立位之派的祭司抬，而且用杠抬在肩上，不可以触摸约柜本体的。大卫用牛车是效法了外邦人的行为，这本身也已经违背律法。神的圣洁不可以按着人的想法随意对待的。当然后来大卫明白了原因之后， 重新悔改，按着神的吩咐，由利未人用杠抬约柜，才将约柜抬回耶路撒冷。每每我读到这里的时候，都对这一位圣洁的神生出很多很多的敬畏。我们还能够坦然无惧向神来倾心吐意，将我们的一切来到神的面前告诉他，也愿意靠着他给我们的确据，在他的爱中悔改，继续往前走天路吗？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撕裂了自己的身体，已然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这是神宣告通往他宝座的道路已全然敞开。耶稣亲自的宣告，我就是道路，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撕裂自己的身体所开辟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吗？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正是要赐给我们这般确据，让我们紧紧抓着这个确据，每一次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在希伯来书第十章22-23节中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神赐给了我们确据，凭着这十字架的确据，他呼召我们要日日到神这里来，时时当如此亲近神。在过去的2025年，你跟神的关系很亲近吗？是否非常确知你与神每天在同行？是否有习惯常常与神交谈？当牧师分享这一段的时候，圣灵真的是一次又一次敲击我的心，因为我实在知道，在日日的忙碌当中，我并没有每时每刻都亲近他。神赐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正是要我们日日每时每刻都来亲近他。22节中，凭着诚实的心，以坚定的信心来亲近他，我们的心被洁净，脱离了良心的罪恶，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希腊文良心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共同认知，指我们自我审判的内在空间。当我们试图满怀信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力量阻碍我们，那正是这里所说的良心。我们或许能欺骗他人，却无法欺骗自己的良心。有时我们渴望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但常态却是时常的犹豫不决，甚至退缩，因为我们心里常有一个声音不断地在控告我们，提醒我们身为罪人，宣告我们不配站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的心中制造恐惧害怕，若来到神面前会遭受惩罚。但希伯来书第9章14节宣告了福音的核心真理，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这是何等的盼望！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牺牲已洁净了良心，我们的良心再不能定我们的罪。在第10章22节，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节经文当中诠释得更为清晰，心被洁净，身体用清水洗净，这两个希腊语短语都采用的是完成被动式，表明这件事已然成就了。他在宣告我们已然洁净，所以当坚定地信靠神，坚定地来亲近他。也许偶尔我们依然还是会听到我们内心当中有一个声音在控告我们，但是这个控告绝不是最终的判决。最终的判决在上帝的法庭里，审判早已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宣告了，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听一听上帝的声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开辟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实在当欢喜，凭信心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随时随处满有信心地来亲近我们的神。愿我们和我们的全家在新的一年里，每一天都有默想神话语的时候，在亲近上帝的时候，上帝的灵运行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当中，好使我们彼此也更加切实的相爱。愿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应许我们的是一位信实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的爱永不改变。愿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蒙爱的弟兄姊妹，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已然撕裂的身体，为我们已经开辟的又新又活的路，确信他的宝血已然洁净了我们的良心，洗净了我们的身体，因此可以和我们的孩子每一天满怀信心的亲近神，敬拜神。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第14集，你是个伪君子。
清晨的甘露第八章，你是个伪君子。孩子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做父母的时不时的要面对来自孩子的很强烈的一个指控，那就是你是个伪君子。这确实是父母要忍受的从孩子而来的很大的痛苦之一。之所以如此痛苦，是因为孩子的这些话确实总有几分真实存在，这也是做父母的很难为自己辩护的地方。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啊，他们正处在道德家和理想主义者的阶段，他们开始来醒觉到和平、爱、公平、诚实、公义等等这些道德概念。以前当孩子小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我们这有的就是孩子眼中公义的一个老师的形象。我们为孩子定下标准，画出界限，提出要求，因此孩子很自然的会把父母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名词概念连在一起。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批评父母，孩子会不守规定，违背父母的命令，他们会不听话，也不理会父母。但是他们的这种行为通常都不是针对父母个人而来的，他们并不是在评估父母说的对不对，或者是质疑父母的权柄。但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就会这么做了。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以诚实为例，对小孩子来说，诚实就是不要在学校的考试当中作弊。那么到了青少年，他们开始明白诚实是一种做人的原则，他们可能会把诚实应用在任何一种情况下。父母的这个时候就会变，自己的孩子正在用他们过去所提供给孩子的一副道德的眼镜，正在详细的检查他们做父母的自己的行为。年轻人会用父母教过他们的原则对政府、学校、朋友，甚至包括父母在内做出道德的判断。面对青春期的孩子的这种情况，做父母的反应啊，有各种各样，有的呢是很不高兴的给自己做自我辩护，还有的呢是很骄傲的给孩子讲一番大道理，那还有的呢就是很冷漠的对待，等等等等。实际上做父母的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反应，那就是
对孩子有感谢的心。我们做父母的要感谢现在家里有了某一种侦测器，那侦测器呢是专门来侦测假冒伪善作假的情况的，遇到这种情况啊，就会发出警铃声。其实啊，虚伪作假是人自己很难察觉出来的一种罪。一个人一旦开始虚伪装假，就会立刻看不见自己的所作所为了。如果没有外边的这个警铃声，我们会在很多的年月里边认为自己的信仰和道德都是没有问题的。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什么比假冒伪善更令主耶稣动怒的事情。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常常受到他非常严厉的谴责。马太福音当中第23章的经文，主耶稣以一连串的灾祸来警告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他们说的头头是道，却一句也不去行。他们花一大堆时间装扮外表，却不顾那些神所看重的内在的情形。法利赛人被赋予责任，要在神的事情上带领百姓，他们的任务是在道德和礼仪的事上做决定和指导。任何有关人的道德和属灵的事情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给人非常好的指导。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并没有意见，但是他们以为他们说出来那样的事情，就等于他们已经成为那样的人了。他们光说不做，他们已经职业化了。对于主耶稣来说，在有罪的人和慈爱的神之间，他最为看重的是一个人对神话语的回应，也就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因着回应神的话语而有的信心、盼望、认罪和悔改。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活出神的话。我们的心就是神的话语运行的地方。信仰并不是一个人为了别人而把真理做出来的一种仪式，而是在信心当中，每一个人都亲自经历到神。任何一个想把表演化的方式带到信心世界来的人，其实都违背了信心的真意。只把神的话语当作谈论的话题，而却不去身体力行，只把它当作是外表和形式，而没有热诚与委身。我们做父母的，在孩子面前常常不知不觉就成了法利赛人。我们经常要求孩子不要去玩手机，但是我们自己也常常会沉溺在手机的视频、娱乐等等这个里头。那我们让孩子要早点睡觉，早睡早起，有足够的睡眠，但是自己却常常熬夜，以致第二天呢，自己没有睡好觉，脾气就很暴躁。我们要求孩子做到的事情，自己却不做。我们的孩子天天跟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的这种做法慢慢的就会让孩子认为父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伪君子了。我自己曾经有过一个亲身的经历，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人带着我们的孩子去公园玩，我们呢在公园里边，我们去爬山。我和14岁的女儿正在穿越一片高山的草地的时候，我停下来欣赏一丛从来没有见过的野花。这个花朵的周围啊，草地非常的浓密。我担心自己等一下返回的时候记不清这片野花的位置，所以呢就停下来顺手摘了一朵放在我的口袋里。这当然
破坏了公园不许摘野花的规定，同时也违背了我自己多年以来不断教导孩子的一句格言：除了照片，不带走一件物品；除了足迹，也不留下一样东西。当我们继续沿着这个小路往前走的时候，女儿突然说：爸爸，你是说假话的。我当时的反应就是在女儿面前为自己辩解。我对她说：你要知道，我原来教你们的这些规定，它原来的意思是说，我们为了让别人也能欣赏到这些花，所以我们是不应该去摘花。但是现在，我们是在这么一个很偏远的山里，这是野花，花又这么多，我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摘这么一小朵，是为了亲近这伟大的创造，学习和研究神的手工。我就这么为自己辩解了。我14岁的女儿没有回话。接下来的那段路，我们父女二人都是沉默的。我们越往前走，我们之间的这个气氛就越来越令人难受。渐渐的，这些美好的景色，这些山岭，我似乎都无法享受了。刚刚女儿对我说的那句话，以及我在女儿面前为自己的辩解，实在是让我自己也受不了了。那我就对我的孩子说：爸爸认为你是对的，我摘这朵花不但是违反了这个公园的规定，也违背了我自己曾经教导你的原则。我很感谢你刚刚指出爸爸这样做是错的，我自己应该是要遵守这个原则的。回顾这整件事情，让我明白了青少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正在扮演多么重要的角色。青少年在这个阶段，他们特有的眼光让我的女儿察觉到我的个人表现和我所教导的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并且她非常勇敢地说出了她所看见的。开明的父母愿意在这个方面受到家里边青春期孩子的检验，他们一定会注意到我们做父母的假冒伪善的一些行为，并且会对我们发出挑战的。我相信这是青少年为我们父母做的非常有用也非常及时的事情。假冒伪善是指那些先把宗教生活仪式化却从不打算真正活出来的人。假冒伪善是那种不考虑在亲密的关系和个人的行为中活出信心生活的人。假冒伪善者，他们不见得比别人犯的罪更多，他们只是比别人更多假装。他们也不是常常失败，虽然他们有时候会失败，但是他们假装的时候更多。做父母的，让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感谢现在家里有了青春期的孩子，这是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一种侦测器。当我们有假冒伪善的时候，这个侦测器就会发出它的警铃声了。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求你怜悯我，按你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分，求你洗净我罪孽，使我心灵洁白，因我深知我过分，罪常在我面前。舍那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圣灵，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扶持我。主啊，我向你犯罪，唯独的罪了你，你责备我献公义，你审判全然正直，我在罪孽中出生，母腹怀我是有罪，你所喜爱是诚实，你必将智慧赐下。舍那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不要收回你圣灵，赐我救恩喜乐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用柚子草将我洗净洁白，使我比雪更澄清，听见喜乐歌声。求你掩面不看罪，涂抹我一切过分，使我压伤的心灵在你里面永远。我就要传扬你的道路，罪人必归向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